听了方苞的话，雍正皇帝暗自称赞，李卫呢是暗暗佩服。马齐虽然明白，但是他已经是久经大难的人了，早就心直如水了。特别是在这种场合，他就更是一言也不肯多说了。隆科多听到方苞说什么谋逆造反之类的话，心里就有点发虚，但他也只能是老老实实的听着，却不敢多说一句。可是这里边有个胆大的敢说话的，谁呀？就是孙家干呐。在铸钱这个大案子里啊，孙家干先是受了申斥，继而又升了官职。他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胆子也特别大，有什么就说什么，对雍正有意见尚且还敢大胆直批龙鳞呢，何况是听了方苞的话呢。他有不同的意见那就得要说，他看了看在场的人谁都不言语，于是大胆的往前跪了一步，开口说话了。万岁爷，不能这样，方老先生的大作臣从小就拜读过的，从中受益匪浅，可是今天听他这番言论却又大失所望。请问方先生，您既然是说案子并未审明，那就该要求查个水落石出嘛，然后再分别等次按律处置，怎么能这样稀里糊涂的就说要结案呢？方苞万万没想到雍正皇帝身边还有这么胆大的人，他目不转睛的盯着孙家干，好长时间没说话，直看着孙家干心里有点发毛了，才微微一笑说：“哈哈哈，好，说得好，你既然称我为老先生，那我就毫不客气的称你一声后生小子了。你呀，只懂得一个执法要严。”可你却不懂在情理法这三个字当中还有经有权各不相同，而在衡量的时候又要分出轻重缓急来，天下之大，道藏之深，那不是一句话就能概括的，也不是用一把尺子就能衡量准确的。就用你自己经历过的事来说吧，圣上采用了你铸钱的法子，却又曾经贬降了你的官职，你难道就不能从中悟出一点道理来吗？孙家干梗着脖子正要反驳，却听雍正说：“孙家干，你还太嫩了一点啊。糯米和张廷禄都是朕平日十分亲近和信任的大臣，可是他们到头来还是辜负了朕的殷切希望。先帝在的时候总是讲清水池塘不养鱼，而要和光同尘的道理，朕当时也不大明白，如今朕自己碰上了这些事情，也才算悟出了一点道理啊。你们都知道朕是虔信佛教的，佛心无处不慈悲啊，朕平常走路的时候连别人头上的影子都不愿意踩，更何况杀人呢？可现在天下官吏贪贿之风已经闹到不狠心整治、不开杀戒不行了的地步了。可这杀戒应该开多大？杀人应该杀多少？像这样的巨案大案，一下子就有几百颗人头落地，那后世的人将怎么评价朕这个皇帝呢？孙家干呐，天也给了你一颗心，你就用这颗心去好好想想吧，想好了想清楚了再来方先生面前饶舌。一见皇上发话了，孙家干不言声了，可是在一旁的田文静却忍不住还想说话。这个孙家干说的是考场舞弊案，追的是尚未审明这句话。田文静呢，他是山西官员贪贿案件的见证和首告人，他觉得就这么给糯敏一个赐死的处分，太便宜糯敏这小子了。一想起自己在山西的时候遭到的种种非难和羞辱，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不行，不 能让诺敏他就这么便宜死了，我得再向皇上奏上一本，起码也得像张廷禄那样闹个腰斩什么的，这才能消我心头之恨呢。可是还没等他张嘴呢，雍正已经来到他的面前，用手指着他对方苞说，方先生你看看，他就是揭开山西秘密的田文静。哈哈，要说呀，他可是朕的老相识了。田文静，当年黑风黄水殿的事儿你还记得吗？此言一出，把田文静吓了一跳啊，惊得他瞪大了吃惊的眼睛。皇上说的那个黑风黄水殿的事儿，田文静怎么能忘了呢？他不但记得，而且永远也不能忘怀。那一年呢，田文静和李拔两个人进京赶考，没想到在黄河滩住进了一个黑店，那个店就叫黑风黄水店。要不是凑巧被当时的皇四子胤禛碰见了，要不是四爷手下有狗和坎儿这两个聪明的孩子，嘿，他和李拔早就没命了。可是第二天临分别的时候，四爷分明交代过一句话，说黑风黄水殿的事儿以后千万不要说出去，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说出去啊对你们没有一点好处。后来田文静和李拔到了京城才明白四爷的深意，那是不想让他们俩搅和到阿哥的党争里去，所以俩人是从心底里感激四爷的。四爷当上皇帝之后，他们俩都受到了重用，干的也都很卖力，他们觉得不这样就无以报答皇上对他们的救命和知遇之恩。可是田文静怎么也没想到，皇上不让说出这件事来，但是为什么今天他却自己把这事说出来了呢？他急忙磕了个头回答说，万岁，臣怎敢忘了圣上的救命之恩呢？当年要不是托了皇上的鸿福，臣等早就化作灰烬了，但臣谨记万岁当年的谆谆嘱咐，虽时刻铭记心头，却不敢在任何人面前有丝毫卖弄。雍正淡淡一笑说，是啊是啊，哈哈，常言说君臣际遇难，如此生死际遇更是一生难得第二次，正因为其难，所以朕也是轻易不肯妄言际遇，也并不指望你和李拔俩人来报答朕的恩情。圣人云，君子爱人以德，朕用人从来都是出自公心的，从不以小恩小惠小巧小智来笼络人心。朕今日旧事重提，是看你的确是个有良心的人，知道要忘恩报恩，不计较个人利害，这就很好，朕要的就是你的这个良心，只要有了这良心，你就大胆的干下去吧，你会终生受用不尽的，朕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这店里的人呐，听了他们君臣二人的对话，都不免吃了一惊，因为在雍正登基之前，田文静和李拔都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人们只知道李拔是正牌子科甲出身，田文静呢却是纳捐的官，花钱买的官本来是不太吃香的，可是田文静却有幸当上了去陕西向年羹尧传旨的宣旨使，那可是钦差大臣呢，回来的时候呢又搅起了山西这场大案，怪就怪在皇上还真听他田文静的，田文静说山西有事儿，山西果然就出了事儿了。李拔呢，原来的官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学差，不管是资历还是能力都还嫩着呢，可是出了这场科场舞弊案，他就被任命为顺天府恩科的主考官了，而且历年来呀，这主考官都是一正一副两个人，这回呢皇上只任命他一个人，连个打下手的人都没有，这皇上对他是多大的信任呢？ 他们俩怎么升官升得这么快呢？哦，感情现在他们明白了，原来这俩人还和皇上有着这么一段不同寻常的渊源呢。方苞想的更多了，因为在前不久啊，皇上还对他说不能多用私人，可是田文静和李拔不也是与雍正关系密切的人吗？眼下看看在这养心殿里的人，除了马琦这个西朝老人之外，哪一个不是雍正亲手提拔上来的呢？他正在胡思乱想，就听田文静说话了。皇上，臣田文静深受两朝国恩，并不是仅仅为了黑风黄水殿的事儿要报答皇上。圣祖爷在位的时候，臣只知道对圣祖爷尽忠效力，当今皇上继位，臣也只知道为皇上尽忠效力，其他皆是身外之物，臣从来不去想他。万岁刚才所言忘身报恩一语，臣实在是不敢当啊。方苞听他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哦，别看这个人不是科举出身，可他说话却很得体，也很会投人所好，让你挑不出他的一点毛病来。再仔细一想，雍正刚刚继位不久，要是不这样破格用人，那还真不能成就大事。难道不用他们，还能用心怀二志的人吗？想到这儿，他点了点头说，嗯，好，宫中能三者俱备，难得呀。雍正一听感到非常高兴，脸上放光，笑着说，哈哈，方先生说得好，说得好啊。田文静职位并不高，可是他却能忠心用事，一心为公，不枉了朕对他的一片期待之情。诺敏也曾经是朕的亲信大臣，可是他上下勾连，狼狈为奸，不论是在山西或者是在京城，都是要风有风，要雨得雨的人物。田文静路过山西的时候，诺敏正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之际，田文静偏偏在别人都看不到的地方，在别人都没注意到的事情上看出毛病来了，而且从不能插手处插手，从不能进步处进步，终于使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这番捏杀成团的手段堪称一个能字，弑君以忠，一心为公，都是臣子的本分，但这个能字却不是人人都可以办到的。方先生给他概括为宫中能三个大字，这话说得真好，可以当作任用天下官员的三字真经啊。听到皇上这样评价自己，田文静心里那份得意就别提了，他可不傻，他心里明白着呢，要是皇上真的知道了他田文静的这个能字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本事，而是比他更能的乌思明替他挣来的，或者换句话说是他田文静用高价买来的，那皇上将会怎么看待他呢？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马琦开口说话了，圣上此言极是，大凡一个人受了朝廷的厚恩，那总是要报答的，而且只要他稍有天良，最起码也能做到体贴圣心，为国分忧，所以这忠与公二字不难，难就难在既忠且公而又能三者俱备。如今天下百废待举，像田文静这样的能源干吏，臣以为还是越多越好啊。马琦真不愧是两朝元老了，老尚书房大臣了，这个马屁拍的正是地方，也正是时候。雍正不由高兴的点了点头，好，说得好啊，就是这话。朕今天还想说说李卫，他呀本来是朕的家奴， 表面看来好像也没什么大学问，大字儿不认得几个，朕为什么要这样重用他呢？就是因为他一心一意的就知道为朝廷尽忠，为百姓做事。有时候啊，事情迫在眉睫，他不请旨就自己去办了，而且常常还办得很好。难道他就不明白万一办砸了自己要承担罪责吗？不，他没有想到要事事处处成全自己，可是他没想到的，朕却要替他想到，朕要成全他，因为成全了他，也就是成全了朕自己嘛。常言说得好，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啊。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儿，都不要故意的去做，故意的要做给别人看。就比如你们科甲出身的人吧，动不动就先想到了名字，想到了这个名，就要保持自己的名节呀，要扬名万代呀，这就不大好。因为你一想到要留名，就不能全功全忠，也自然不能全能了。孙家淦，你现在知道朕为什么要先策磨了你，然后再升你的官职了吗？孙家淦听皇上说的云遮雾罩，正不得要领呢，见皇上突然把话题转到自己身上了，而且这等于是指责。听皇上那话的意思，好像自己连李卫这混小子都比不上，他心里有点不服气，但是又不敢明说，急忙磕了个头说：“皇上，恕臣愚昧，请皇上明训。”雍正回过头来看了看孙家淦，见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恐惧的神情，满意的点了点头，心里说：“这人真是个傻大胆啊，朝堂之上还真需要这样的人。”他盯着孙家淦看了好一会儿才说：“孙家淦，那天朕把你赶出了养心殿，你却想在午门撞钟自尽，有这回事吗？”“回皇上，有的。”“哦，做儿子的受到父母的责备，想不通就要去自杀，给父母留下一个不辞的罪名，这算得上是为父母尽孝吗？”“回皇上，不，这不能算尽孝。”“哦，臣子受了君王的责备，感到受了屈辱，就也跑出去自杀，给君王留下一个不仁的罪名，这算得上是尽忠吗？”“
不，不能算。”“
对呀，那天你受到朕的挫辱，不想想其中的原因，也不想想这件事的后果，你就要撞死在午门外，给自己邀得一个失谏的美名，让自己能名垂青史，标榜万代。你的心愿达到了，可是你想过没有啊，坐在养心殿里的朕呢，后世将怎样评价朕这个皇帝呢？”雍正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真有醍醐灌顶的功效啊。孙家淦急忙又磕了个头说：“万岁，臣知错了。”雍正不由放声大笑：“哈哈哈哈，这就对了。告诉你们，朕自己原本就是个孤臣，也是在四周接敌一片喊打声中苦斗过来的，所以朕最不喜欢的就是脓包软蛋。当然了，朕也绝不赞成那种只知逞血气之勇、匹夫之勇的人。朕要的是公、忠、能三者俱备的人，是像田文镜和李卫这样的人。”众大臣听皇上说的如此入情入理，心中都十分感动，一齐跪倒在地说：“臣等一定谨遵圣谕。”雍正见说服了众人，心里也非常的高兴， 但是他突然想起太后那边还正等着他呢，便笑了笑说，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方先生先不要回去，顺天府恩科的试卷已经送进来了，请先生把他们选的一二甲的卷子再看一遍，从中选出30名好的来，朕回来的时候再看看。哦，对了，贵州省巡抚出缺，吏部提了个名单上来让朕挑选，朕的意思杨明石就很好嘛。杨明石，你自己以为呢？雍正今天啊是太高兴了，其实委派什么人去做什么事儿，根本用不着问下边，他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不过今天他这么一问，还真问出题目来了。杨明石进来这半天还没说话呢，那不是他不想说，是因为他没逮着机会。吏部的人2天前就给他透信了，说皇上想派他到贵州去当巡抚，按说他这是升迁了，应该高兴才对呀。巡抚那可是朝廷2品大员，别人扒还扒不到手呢。但是杨明石听了却一点都不高兴，因为他知道贵州是个有名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地方，那里苗瑶杂居土司猖獗割据一方危害全省，号称是天下第一难治理的省份，再加上云贵总督蔡廷又是个蛮不讲理的人，仗着手中有兵权什么事儿都敢干，尤其是爱干涉地方行政民政，和他共事啊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他正在想着怎么向皇上委婉的说明求皇上开恩免去他的差事，不料皇上却抢先说出来了，闹得他有点手足无措。不过这杨明石也是个直爽的人，他可不是那种不敢说话的人，略一沉思就老老实实的把皇上给顶回去了。回皇上，臣不愿意去。此言一出，这满殿的人全都惊呆了。怎么，这杨明石是怎么搞的？难道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成？竟敢当面顶撞皇上，拒不遵从皇上的指派，要知道这可是杀头的罪过啊！不要说别人了，连方苞都惊得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方苞可是见过大世面也懂得规矩的人呐，庙堂之上皇帝面前谁敢对皇上这样无理回话呀？任何一代君主也都是金口玉言说一不二的，更何况雍正的脾气还比较个别呢，他说话从来是只说一遍，必须遵从而不容反抗的。这杨明石是疯了傻了还是脑子灌水出了毛病？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当面顶撞皇上？方苞今天可真是开了眼界了，再看看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是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